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络的音频节目。在今天这档节目中，我们为您安排的内容有：中国最高检察院希望今后的大案要案司法程序当中，让公众和社会享有更多的知情权；美国媒体称中国黑客入侵美国人事数据库；央视曝光中行见不得光的外汇业务；加沙局势不断升级，以军征召20000预备役军人。在节目的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中国最高检察院希望今后的大案要案的司法程序当中，让公众和社会享有更多的知情权。界内人士认为，该措施在推动司法程序公开化方面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最高检察院日前公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大要案信息发布暂时办法。该文件要求，今后在职务犯罪的大案要案上，信息的公布要主动及时，这要成为常态。路透社的报道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一行动有助于在反腐的斗争中争取民心。按照这一暂时办法，检察机关发布职务犯罪大案要案信息的内容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涉嫌罪名、基本案情以及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如立案侦查、决定逮捕、提起公诉、提出抗诉等。在某些案件中可以公开相关的图片和视频资料。据了解，职务犯罪的含义是有一定职务的人犯罪，事实上是指有很高职务并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因此，这一新规定的适用范围并不是所有案件，而更多的是具有社会影响的腐败案件。暂时办法是指对这类案子的对外公布信息实施常态化。虽然这一信息公开化措施并不涵盖所有司法案件，但北京律师莫少平仍然对德国之声表示，最高检现在宣布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老百姓的知情权。他解释说，过去有可能一个市委书记或者市长突然间就没有任何信息了，老百姓不知道他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在最高检的办法实施后，有一定职务的涉案人员，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那么有关他的消息就会通过正常官方渠道进行披露。他说，从这个角度而言，对老百姓的知情权是一个满足。莫少平说，不可否认，对当地有影响力的犯罪嫌疑人案件进行披露有其积极意义，但他同时指出，这一过程要在法律上加以把握。他说，从法律专业角度而言，一定要避免未审理先定罪的结果，因为他的糟糕之处在于让老百姓产生一种错觉，他们肯定就是罪犯了。最高检的暂行办法写道，公开司法信息主要通过门户网站、官方微博以及微信等工具来完成。他没有提及最近数月来，央视为配合严打和反腐行动，在一些案子还没有进入起诉阶段，就已让嫌疑人在镜头前公开认罪。对此，莫少平律师表示明确反对。他说，我反对在没有经过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前，在电视媒体上所谓披露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使其认罪的这些视频材料，因为它容易误导公众，并容易导致未审先定的后果，它违反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莫少平律师说，暂行办法应该在法治国家建设方面也起着积极作用。目前的情况是， 警察或者检察机关在批捕了犯罪嫌疑人之后，向其做口头宣布，并将书面通知发给犯罪嫌疑人的家属。这种情况下，律师必须主动联系嫌疑人家属或者本人，才得知代理人已经批捕。之后的程序，比如是否已经起诉，律师不主动去询问的话，也就不得而知。这给律师的工作带来障碍和麻烦。现在按照新的规定，在办理大案要案时，警察和检察机关必须公布批捕、起诉等的内容。孟少平说，如果这些信息能够及时披露，对推动司法进程的公开化有着积极的作用。
就在被间谍问题困扰的美中在北京召开的战略对话之际，美媒再次聚焦中国黑客事件，称中国黑客袭击美国人事管理局的数据库，目标是获取申请最高机密安全检查工作的联邦雇员的资料。
纽约时报网站周三晚援引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称，今年三月，中国黑客成功进入美国人事管理局的数据库。该局之后发现这一情况，并对黑客攻击进行封锁。报道还称，目前尚不清楚黑客对该局网络的入侵程度如何。中美在黑客攻击问题上的相互指责，导致两国关系紧张。虽然双方一直避免公开争议，但中国的黑客攻击仍是本周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对话的一大议题。今年五月，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五名中国军官，指控他们为获取竞争优势，通过入侵网络窃取在美钢铁、太阳能及核能行业公司的商业资料，共计犯案31次。中国政府否定了这一指责，并宣布暂停中美网络工作小组的活动，而该小组原本是本周中美战略对话的一部分。纽约时报指出，美国人事管理局的资料库存有所有美国政府雇员的个人信息。那些申请最高机密安全检查工作的雇员还需要提供国外联络对象、工作经历和用钥匙等个人信息。该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称，这次追踪到黑客来自中国，但是尚不清楚黑客是否隶属中国政府。美国国土安全局官员证实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并指出，在此次黑客袭击中，尚未确定有个人信息丢失。《纽约时报》另外写道，申请最高机密安全检查工作的政府官员，通过受美国人事管理局监控的一个系统，输入金融数据和其他个人信息。希望延续这一检查工作资格的雇员必须要通过该系统更新其资料。人事管理局和雇主则通过这些信息对雇员进行调查。报道还称，虽然奥巴马政府呼吁美国公司向政府和顾客公布有关信息安全裂口的消息，但美国政府却没有公开三月发生的这次黑客袭击。奥巴马政府的一名发言人凯特琳·海登在一份写给《纽约时报》的声明中表示，政府从未提倡所有的网络入侵都要公布于众。我们提倡，如果顾客信息被入侵，企业就应该将入侵活动通知顾客。我们也呼吁企业和部门自愿公开他们有关遭遇黑客入侵的信息。海登另外表示，政府尚没有理由相信雇员的个人信息受损。
中央电视台曝光中国银行优惠通业务违反外汇管理规定，并有涉及地下钱庄等洗钱交易之嫌。中行反驳指责，认为央视报道失实。网友称，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真理仍然是经久不衰。
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7月9日播出20多分钟的调查性报道，通过记者多处暗访、秘密拍摄等方式，披露中国银行与投资移民中介机构等联手进行违规外汇兑换业务，并指出中国外汇管理部门形同虚设的弊端。央视报道主要针对的是中国银行推出的优惠通换汇业务，该业务针对的是有意办理投资移民的中国客户。根据中国外汇管理规定，每人每年最多只能换汇5万美元。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跨境汇款业务反洗钱工作的通知还规定，当客户向境外汇出资金金额达到单笔人民币10000元或者外币等值1000美元以上时，金融机构应完整地登记相关汇款交易信息。而北美及澳洲以及个别欧洲国家的投资移民的首要前提是移民申请人要向在目标国家指定账户上存入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的款项。央视记者在走访了几场移民咨询会后发现，中国外汇管理限制每人每年兑换50000美元的规定并没有阻挡中国人移民浪潮。而在移民咨询会上甚至现场办公的中国银行咨询台的工作人员，在不知道记者真实身份的情况下给出诸多机密信息。这一所谓的中国银行优惠通业务主要在广东分行开展，中国其余各地的分行要办理此业务，也需将客户的人民币汇给广东分行再进一步操作。其目的在于帮助客户一次性兑换并汇出投资移民所需的外币。在客户无法解释资金来源的情况下，中行甚至还出谋献策，比如用客户存款银行再将存款借贷给客户的倒手方式消除资金来源的疑点。央视报道将此类操作称为与地下钱庄洗钱没什么区别的手法。中行9日回应称，央视报道与事实不符，对优惠通业务理解有偏差，并强调该业务符合监管原则。在新闻直播间播出的调查报道中，中行多家分行的工作人员向假装有意投资移民实为央视记者透露说，这一业务开展得很低调，不做宣传，只有客户上门来问才介绍情况。一位工作人员甚至说像在做贼。中行广东分行的一位工作人员在片中解释说，优惠通实际上是将人民币汇往中行在海外的分行，再由当地的分行进行外汇兑换服务，以此进行所谓的境外人民币结算业务。在北京从事了10多年大户理财业务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银行高管向德国之声中文网表示，这种境外人民币结算业务的确不违规，但前提是不能进行私人业务处理。而在明知客户是以个人投资移民为目的的兑换需求的情况下再提供各种便利，就是明知故犯了。他说，我在职的银行说到底是中行的竞争对手，所以在此不便过多对中行加以批评，以免失去中立立场。我在看到央视报道时，作为普通观众有另一个想法，为什么银行或者中介能联手提供这样的配套服务？原因是有需求。那为什么中国人大批移民？这就要想想中国社会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从去年开始着手给全家办理加拿大移民的赵女士向德国之声中文网介绍说，最初她在咨询投资移民的手续时，也从中介公司了解到中行优惠通的业务。她说当时觉得中行是国有大银行，值得信任，但是这一业务没有明确的介绍，网页上也找不到，想咨询都是面对面口头，因为她个人比较谨慎，怕有什么不妥之处，所以后来没有再打听，加上加拿大移民又是另一个程序。央视在报道中也提及，这一徘徊在法律灰区的优惠通业务曾经因为监管部门查得严而暂时叫停。此次央视节目进行曝光后，新浪财经在微博上报道，据多位中行员工证实，该业务已经被紧急叫停。新浪微博上网友对中行外汇业务涉嫌洗钱等话题评论多多，有人说又是窝里斗，党派斗争吧，还有人质问监管会在哪儿。另有人说，有些人天天吐槽央视，可也不看看人家才能调查出些真东西。也有人表示，央视怎么说都行，被闭嘴的是屁民。随即有人跟帖写，央视如果说的不对，大家以后就不要再相信他，如果说的对，中行就会挨骂，就会面临处罚，事情就这么简单。
以色列继续空袭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激进武装周四向特拉维夫及周边地区进行火箭弹袭击，以政府同时批准征召预备役军人。
7月10日，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地带的空袭进入第三天，巴勒斯坦卫生部门表示，以军在南加沙地区康尤尼斯的袭击导致一家八口丧生，其中包括5名儿童。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这是以军自本周二军事行动以来导致伤亡最惨重的一次针对单个目标的袭击。以色列军方没有对巴勒斯坦方面的报道进行置评。巴勒斯坦激进武装同时继续对以色列城市进行火箭弹袭击。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官员同时表示，以军袭击目前已经导致6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50多名平民。 乙方则表示，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是为了阻止哈马斯继续向以境内发射火箭弹。根据以色列方面的统计，目前哈马斯已向以色列城市发射200多枚火箭弹。哈马斯方面证实，10日清晨向乙方发射6枚火箭弹。以色列媒体同时报道，特拉维夫及周边地区空袭警报不断，以军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了多枚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其余火箭弹击中地面没有造成过大破坏。德新社10日报道说，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证实，以政府批准征召总共4万预备役军人的一半及2万士兵，以备进行加沙地带的地面进攻。以军方同时强调，地面进攻是最后一项选择。巴勒斯坦方面指责以军袭击以平民为目标，攻击了70多处住户。乙方则表示，打击了550多个哈马斯据点，包括60多个火箭弹发射平台和11位哈马斯高层的住处。目前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空袭是自2012年持续8天的加沙战争以来最猛烈的军事行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四称，该地区的局势棘手且难以控制，谴责任何以平民为目标的暴力打击。美国方面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欧盟和联合国则敦促各方保持克制。此次巴以暴力冲突升级的导火索源于三周前，三名加入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以色列学生遭绑架及杀害。上周三名学生的尸体被发现。以色列指责哈马斯从事此次绑架事件，并对哈马斯控制的西岸地带展开安全行动。之后，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在耶路撒冷遭绑架及杀害，巴方指责此举是乙方的报复行为。两起相互绑架杀人事件引爆新一轮巴以冲突。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中美本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气氛明显不如去年融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直言，两国需要节制相互指责，增强互信与合作，免使两国及世界都受困。以本年度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为契机，举步维艰的中美间新型大国关系成为7月10日德语媒体关于中国报道的重点之一。新苏黎世报国际栏目上一篇发自北京的报道确信，两国关系受到压力，双方的妥协意愿有限，与去年在加州协调会给外界留下的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文章指出，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增加本身并不令人惊讶，但鉴于两国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已经出现移位，美中相互指责和不满带来的后果变得难以预料，这是更为严重的问题。过去数月，对所获成果的不同认知交流变得更为不容易。中国认为，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已经出现了新型关系，美国人则认定，基本的东西并未随着去年那次峰会的举行而出现变化。这在此后的数月时间里，导致中方的失望和愤怒，导致信任感的减少。两个领域尤其受到影响，以中国同日本之间的争议，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为标志的东亚局势和网络间谍行为。北京在这两个领域都对华盛顿感到失望。新型大国关系以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放弃相互挑战为前提，但是在中方看来，美国对日本政策的反应明显站在日本一边，华盛顿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评价是对北京主权要求的粗暴干涉和蔑视。在加州高峰会举行不久，情报人员斯诺登对包括对华黑客袭击的公开爆料被北京视为美方的一种羞耻行为。奥巴马和习近平建议设置的双边网络安全工作小组会议暂时停止工作。文章作者确信，美中之间差异过大，新型大国关系难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现实。美国国务卿克里再三重申，奥巴马转向亚洲的政策不意味着围堵中国，相反，美国愿意看到一个进取和平的中国，一个致力于稳定、承担国际责任的中国。汽油问题的中方首席谈判代表谢振华则要求美方在技术转让领域跨大步，中国在开放资本市场的速度及汇率控制灵活化方面不会听任美国财长雅各布卢的指挥， 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外交上，美中双边对话至多只是一种放松紧张气氛的演练。美中战略差异实在太大，中方在东亚的战略部署方面顾及美方的意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少。法兰克福汇报经济栏目上，一篇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短文与本年度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有着这样的看法。今次举行的两个大国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正值双边关系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长期以来的最紧张时期，人们已经不期待会议取得决定性结果。在政治上，中国在围绕其海洋主权的争议上姿态强硬，美国称之为问题，中方则为怀疑。美国的转向亚洲政策意在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两国在北京做出努力，通过语言减少冲突。